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
上校和父亲一起长大，跟着王木匠学手艺。后来上校做了国民党军官，在一次返乡时跟老保长结下了梁子。第三集。冬天，爷爷爱在祠堂门口晒太阳嚼舌头，老人都爱在那儿晒太阳嚼舌根，包括老保长。老保长和爷爷是一对舌头冤家，都爱嚼七舌八，却嚼不到一起，常拌嘴。老保长嚼的多是下流话、荤故事、男欢女爱、奸杀淫乱、色情淫秽。祠堂坐北朝南，堂堂正正，四通八达。50米开外是一条沙砾铺就的国道，遇到赶集日，人来车往，尘土飞扬，热热闹闹，像一个世界在路过，勾引人看。老保长总是盯着女性看，看着嚼着，这人长那人短，最后都嚼到床上去。他形容自己是个梦想家，在梦里和所有见过的女人都上过床。他形容最喜欢的女人叫红烧油肉，只要吃得到，愿意去死。红烧油肉，暗红色，油汪汪，香喷喷，绵密的香气仿佛有魔力，村里没有一个人不为它着魔的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肉是梦，红烧油肉是我能做的最美好的梦。但我所说的红烧油肉跟老保长讲的不一样，我说的是真正的肉，猪肉。他讲的是比喻，专指那种又白又胖的女人，白的洁嫩，像剥了壳的茭白，胖的饱满，像熟透的水蜜桃。有一次，他看见这样一个女人从公路上走过，嘴巴流出口水，眼睛睁得比嘴巴大。爷爷捉弄她，张开手掌挡住她的眼睛，嘲笑她，看什么看，撑死眼睛饿死屌，有什么好看的，看了也白看。老保长打掉爷爷的手继续看，一边奚落爷爷，
饿死的是你的屌，哎，我的屌经常吃红烧油肉，你的屌连骨头都吃不着。哎呀，多好一块红烧油肉啊，跟他睡觉一定像睡在乌篷船上一样舒坦。
你个老流氓，下辈子一定做乌龟。你个老乌头，下辈子保准做乌鸦。
乌头和乌婆是一个意思，男的叫乌头，女的叫乌婆，专指那些爱用过去讲将来的人，用道理讲事情的人。爷爷就是这样的人，爱搬弄大道古理，爱引经据典，爱借古喻今，爱警示预言，爱见风使雨。晒着太阳，看着人来人往，听着是是非非，爷爷经常像老保长讲下流话一样，讲一些高深莫测的大道理。 有一次我看到爷爷像发神经，在对一只狸花猫讲，
人世间就这样，池塘大了水就深了，水深了鱼就多了，大鱼小鱼，泥鳅黄鳝，乌龟王八，螃蟹龙虾，鲜的腥的，骚的臭的，什么货色都有。
我像一只狗赶开猫，冲到爷爷面前问，爷爷你在讲什么？爷爷捋着胡子讲，
我在讲啊，一个村子就像一个池塘，池塘大了什么鱼都有，村子大了啊，什么人都有，配齐的。
那上校算什么人？
什么上校？是太监
啊。那太监算什么人呢？
他是个怪胎，像前山深山老林，什么都有。
我们村又叫双家村，大家姓蒋，小家姓陆，大大小小5000多人，是全县排头尖的大村。因着人多，怪胎也少不了。老保长是一个，门耶稣是又一个，凤凰杨花是再一个。老保长怪的是，他有一双识别婊子的火眼金睛，什么女人守不住身子，他一看一个准儿。所以70多岁，而且穷得叮当响，照样有人跟他嘎姘头，因为他看准对方是个婊子，要淫荡。门耶稣怪的是，他把一个光着身子的西洋人当菩萨，供在家里，日日夜夜对他跪拜，跟他诉苦，有时还对他哭，眼泪一把把流。凤凰杨花怪的是，他跟100个男人睡觉也下不了一个蛋，因为他是只石鸡，比木鸡还要木。当然最怪的人是太监，这不用讲，大家公认，看得见摸得着。我觉得村里所有的人的古怪加在一起也顶不上太监一个人，他绝对是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，古怪的名目要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。第一个，他当过国民党，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，是政府打倒的人，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。但群众一边斗争他，一边又巴结讨好他，谁家发生什么事儿，村里面出了什么乱子，都会去找他商量。即使我爷爷平时很讨厌他跟我父亲搅在一起，但只要家里遇到什么要紧的事儿，照样去请他拿主意，好像他才是真正的乌头，天下事儿都知晓。第二个，他从前睡过老保长的女人，照理说是死对头，可老保长对他好得不得了。爷爷讲，太监最后是被解放军镇压回来的，刚回村时各种流言蜚语，风言风语的罪名把他涂成了一只恶鬼，狰狞的像染上麻风病似的，即使父亲也一时不敢去贴他，大家都怕他，避他，奚落他，只有老保长一人张口直狼，闭口直字地叫他，帮衬他，宣扬他，慢慢替他立起后来的威信。最该恨他的人却是对他最好的，这就很古怪。第三个，他是太监，不管是怎么沦为太监的吧，反正是太监，那地方少了那东西。但每到夏天大家都穿短裤的时候，我们小孩子经常偷看他那个地方，好像还是满当当的，有模有样的。而且好几次我看他在外面撒尿，照样像其他男人一样脚站着手把着，一点也不像太监。听别人说古代的太监撒尿跟女人一样，是蹲着的。第四个，他向来不出工，不干农活，不做手工，包括木匠他的老本行也不做，不开店，不杀猪，总之什么生活都不做，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儿，可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，抽大前门香烟，穿三街头皮鞋和华达尼中山装。更气人的是，他家灶屋好像公社食堂，经常飘出撩人的鱼香肉味儿。第五个，他养猫的样子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还操心，下功夫，花钞票，宝贝的不得了，简直神经病。 村里人无人不知，太监家有两只猫，一只全黑，一只全白，都跟小豹子一样，腰身长长的，头圆圆的，走路一脚是一脚，慢腾腾，雅致得很。我经常看见他用香皂给猫洗澡，用长柄木梳给他们梳毛，从头梳到脚，用金子小剪子给他们剪指甲，剪完又用砂纸磨。最气人的是，还专门给他们买上好的鱼干吃。我父母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，我吃过的鱼干还没有他家的猫多。我宁愿做他家的猫，我敢说这也是我身边的所有的小孩子的想法。表哥说上校还跟猫一起睡觉，但表哥也承认只是听人说的，没有亲眼见过。我倒是亲眼见过他跟猫说话，而且猫好像也听得懂他讲的话。那年我才5岁，父亲给我3分钱，叫我去翘脚阿泰开的店去买香烟。父亲告诉我，3分钱可以买8支半前进牌香烟，如果他给我9支，我就要对他鞠一个躬，叫一声七阿泰；如果只给8支，就不理他，甚至可以骂他翘脚佬，反正他是翘脚，追不上我。翘脚阿泰的小店开在祠堂门前，太监家在祠堂背后，我去小店必须经过他家门口。跟大多数人家不一样，他家有围墙，围着一个小院子。爷爷讲这是以前的猪圈改造的，猪圈里放过毒炮弹壳。院门平时不开，因为怕狗欺负他家的猫，那天却开着。我看见院子里有一畦菜地，种着香葱和芹菜，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拎着一只羊铁桶在给菜地浇水，太监自己则像个老爷一样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，晒着太阳，抽着香烟，看着报纸，脚跟边躺着一白一黑两只猫。白猫最先发现我，对我昂头咪地叫一声，好像在通知主人有人在门口。太监听了，放下报纸，抬起头看见我，看了两眼笑了，问我是不是老乌头的孙子。我摇头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爷爷的外号呢。他母亲笑道，怎么可能不是，简直跟他爹生的一个模样。他哈哈大笑，伴着我爷爷的样子和口气招呼我，哎，我的乖乖，哎，进来吧。我看着两只虎视眈眈的猫，不敢进门。他对他们一挥手发命令，你们进去。两只猫完全是听懂的样子，甩甩尾巴，立起身对我呲一下牙，调转身一前一后往黑暗的屋子里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阳光那么白亮，台地上明晃晃的，连太监手上的烟在冒气我都看得清明，可几步之后的屋子里却是那么一团黑，一片黑，像被阳光抹黑似的。5岁的我不知道这是自然现象，以为这是鬼屋的现象，又想到刚刚猫对我呲牙，好像要吃我，吓得我拔腿就跑。事后我跟爷爷讲起这事儿，爷爷一把搂住我，兴高采烈又满怀感激地对我讲，哎呦，我的乖乖，你不进去是对的，以后也不要去，那是个鬼屋，那家伙就是个鬼，他跟猫说话还跟猫睡觉，所以呀，他不是人，是鬼，鬼投胎的。以后好几年我去小店买东西或去祠堂玩，都不从他家门口走，我宁愿绕一个大圈也不走他家门前，因为我怕遇到鬼。表哥说他家的两只猫是鬼变的，我说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也是鬼变的，表哥说鬼已经把他爹吃掉了，我说可能就是那死老太婆吃的。我们经常这样数落太监和他老母亲，我和表哥的友谊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厚牢固，好像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敌人，我们必须团结一起，不离不弃。有一天，我和表哥正在这么乱讲太监时，被正在茅坑里解手的父亲听到了。 父亲从茅坑里出来，一边系着裤腰带，一边追着我们骂，恼羞成怒的样子，好像太监是他亲爹，我们是茅坑里的臭石头。表哥问我，舅舅为什么对太监那么好？因为他鬼附身了。我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，好像我早准备好了答案。其实这是爷爷的话。确实，爷爷经常骂父亲被鬼魔附身，给死人摸过额头。爷爷讲，运气是阳气，鬼魔是阴气，阴阳是相克的，甘苦是作对的。人一旦阴盛阳衰，苦头当道，就要倒霉头，背祸水，喝水也要被呛死。据说以前父亲蛮听从爷爷的，父子俩像兄弟一样亲，我们家像谷仓一样让人羡慕，老小和睦，儿女顺当，人畜兴旺。但自从太监回到村里后，父亲老是讨爷爷的气，家里老是吵吵闹闹，搞得爷爷老是担惊受怕，怕霉运随时落到我家。喝水会不会呛死人我不知道，但喝农药笃定要死人的。记得五岁那年，我就见过一个喝农药死的人，七岁时也见过一个，都是女人家，一个老太婆，一个大姑娘。村里几乎年年有人寻死，上吊、投井、跳水库、吞剪刀、割腕子、割脖子，什么手法都会冒出来。但最常见的是喝农药，比较方便，拧开瓶盖，眼睛一闭，倒进喉咙完事儿，门都不用出，也不用做任何准备。这不，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，爷爷和我睡得死死的，突然被人活活叫醒，因为门耶稣喝农药寻死了。这也算得上是我家倒霉运吧，因为门耶稣是爷爷的堂兄弟，虽不是一家人，但总归是自家人，我要叫小爷爷的。小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拉过三年黄包车，经常有个西洋人坐他的车子，每次付账都不要找零头。小爷爷觉得他比菩萨道士都好，对他百依百顺，最后顺了他心，信了耶稣，张口闭口阿门阿门的，铁铁的落了一个门耶稣的绰号。耶稣是要行善的，这天下午他照耶稣的托付去镇上做善事，花掉了2块钱，把他儿媳妇气得要死。媳妇是江北人，外号红辣椒，撒起泼来水牛野鬼都怕，敢当众撕开胸脯赖你耍流氓。他当然不会气死自己，只会气死别人。他把小爷爷天天阿门的耶稣像从墙上一把扯下来，扔进灶堂烧成了灰。这是小爷爷的命根子，根子烧灰了，他去哪儿活呢？只有去死。农药在小爷爷肚皮里像灶火一样熊熊燃烧，要不是太监，不，这里应该尊称为上校，要不是上校及时赶来，一定会把他烧死。我亲眼看见上校是怎么把小爷爷肚皮里的熊熊大火浇灭的。他先是往小爷爷嘴巴里塞一块肥皂，灌他吞下去，然后扒掉他的裤子，把他头朝地吊起来，然后又用打农药的喷壶往小爷爷屁洞里注水。农药壶有一个喷头，通过控制压力杆，可以把农药喷上树，射得比屋檐还高。上校把喷头塞进小爷爷屁洞里按住，一边拉压力杆，把满满一壶水都压进屁洞里去。这一定是痛的，小爷爷啊呀啊呀的叫，叫着叫着，水从嘴巴哗哗的吐出来，这水比拉出来的屎还要臭，臭得上校睁不开眼。等上校睁开眼，对小爷爷儿子讲，唉，你爹死不了了，给我去烧面吧啊。这是老规矩，上校救活谁，谁家要烧碗肉丝面给他吃。有这样的老规矩，指明他不是第一次这样救人，只是我是第一次看到。这年我11岁，已经跑得比爷爷快，所以爷爷派我去叫上校，要不我也看不到。没等上校吃完面，小爷爷已经能开口说话了，讲的话却很难听，不感谢反而骂，无情无义的。他一边骂上校，一边呜呜地哭。
你作孽呀！我要死，你干嘛救我？我该死不死，比死还要罪过呀！
是耶稣派我来救你的，你要是被我救活呀，就是不该死啊！
耶稣想烧了，我没脸皮活了呀！
哎，烧了可以再买，买得到的。笑话，小爷爷就是背着2块钱作死的，哪还有钱去买新耶稣？这总要花更多钱吧。上校得知情况后，当场从身上摸出10块钱递给小爷爷，像递着一支香烟，轻巧又客气地发话了：
那给你啊，不就是几块钱的事儿吗？值得用性命去抵？世界上最值钱的是命，我被人骂成太监都照样活着呢，你死什么死，还轮不上呢啊。
小爷爷做梦似的看着钞票，不敢拿，也好像是拿不动，因为手抖得厉害。上校豪爽地把它塞入小爷爷哆嗦的手心里，安慰他说：
哎，没事儿，拿着吧，就是别让我妈知道，她迷信观音菩萨，跟你的耶稣啊是犯冲的，她要是知道我出钱给你买耶稣像，搞不好呀也要被气死。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上校的眼睛，果然是明明亮亮的，比洁白的月亮还要亮，一点也不像个鬼，像个英雄，亮堂得很。这是我重要的一个经历，我开始对上校生出好感，他救了小爷爷的命，也救了自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。我像被他吸引着似的，跟着他出门，目送他远去。皎洁的月光披在他身上，照得他隐隐生辉。他走路的样子横竖不像太监，倒真的有些大军官的威风头，大踏步，高抬手，腰笔直，脚生风，一步是一步，昂首挺胸，雄赳赳，气昂昂的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裤裆里缺了东西。我想他本事这么大，可以把死人救活，即便裤裆里真缺了东西，他一定也可以补上。我猜他一定是把那东西补上了，所以看上去还是满当当的。从此，我对上校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大变样。以前爷爷总罩着我，我是爷爷的奴才，爷爷怎么看上校我都认下，像狗吃肉，吃得干净，骨头都嚼碎咽下。结果上校在我心目中的样子总体是脏的、坏的、怪的、鬼祟的，我怕他、躲他、讲他坏话，也瞧不起他，唯一保下来一点好奇心，想了解他，因为怪嘛。他像一座尘封久远、织出了多个鬼故事的老房子，你怕他又忍不住想进去看。以前爷爷讲不许看，我就不看，百依百顺，一副奴才相。现在我不要再做爷爷的奴才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像鬼，像个英雄。